我们今天没有品格教育，可以复习上周的，在周报上面。我们主日学老师小朋友可以到你的教室去，神赐福给你们今天的课程。好，我们要继续讲路加福音。最近我在给大家讲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第三本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奔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伊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律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七到十四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知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他，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该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一般圣经学者称四本福音书里面的前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称它叫做对观福音，对着看那个对观，或者叫福类福音，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福就是符号的福，种类的类，对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在英文里面就只有一个字 synoptic gospel， synoptic synoptic synoptic， 那是希腊文，希腊文是 synopticos， 这个希腊文这里前面有一个字 syn， 英文常常用 sun 或者 syn， 那个意思是一起的意思，一起一同的意思。后面那个字就是光学那个字 optics，知道这个字吗？ Optical， 像光学仪器，光学那个字，那也跟我们看见什么有关哈。所以这个 Synopticos 这个希腊文，也就是被用来指的这三本福音书，称它为对观福音的那个字 Synoptic，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整体的观点，或者大家共有的一起的观点， seeing the whole together， or taking a general view， 就是整体看来，他们会这样称这三卷福音书，可能是因为这三卷福音书都是一般性的讲到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言行，他的一切的行止，那些故事，虽然他们也各自有记述的特点，可是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般性的叙述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跟他们的记法有点不太一样，他你也可以说他更多的琢磨于主耶稣做那些事或者说那些话的时候里面表达出来的神学思考，表达出来的真理的一个样貌哈。所以学者通常称前三本福音书一统的称他们叫做福类福音，却称约翰福音叫做第四本福音书。这三卷对观福音都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为主预备道路的人，都引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的话。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路加有说这是引自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看它引自哪里。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台，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大致上跟路加录的很接近，有少数几个词语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对观福音都直接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他们其实多半只引用里面的短短的一句话而已，来用在施洗约翰身上。可是路加引用的最齐全，把刚刚那一段以赛亚的经文几乎全部录上了啊。那约翰呢，其实约翰也一样有提到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但是在约翰的记述里面提到这一段经文是由施洗约翰本，我们讲的约翰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可是里面提到施洗约翰啊，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段经文是由施洗约翰本人提到的。当法利赛人那边的人派人来质问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回答他们的话就引用了这段经文，而且把它用在他自己身上。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提到施洗约翰，他比较多强调施洗约翰的执事的第二部分。施洗约翰我常常说他有两大执事，一个就是传悔改的洗礼，也就是为主预备他的百姓，预备人的心，可是第二就是见证耶稣，直接把耶稣引介到神的百姓面前。你知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两次跟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直接指着基督把他引介给当时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比较多强调的地方，而他这样引介耶稣，我觉得其实也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我们刚刚读的是3到5节，那是在讲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的执事，可是后面一点，也许第9节、第10节，那里的话 有可能是被约翰福音，你也可以说间接引用嘛的话，嗯，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约翰福音，我们会来看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你会注意到施洗约翰说的话，前面他说的是比较严厉一点的指责的话，后面的话就比较温和的教导的话啊，他有这个变化，我想是因为他在针对不同的人啊，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自以为是宗教界的领袖，懂得比别人多的人，施洗约翰用审判的话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醒觉而能够悔改。可是如果那些已经带着渴慕的心那样的人，施洗约翰就直接的把神的道教导他们。这里路加记述了他对三种人讲话，一个就是一般的众人，一个是税吏，税吏在那个时代被一般的百姓认为是罪人，他们都讨厌他的啊，因为他们会讹诈人家的钱财。第三个是兵丁，这是另外一个也让人家讨厌的人，罗马的兵丁，他们不一定是罗马籍的，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中间，无论是在罗马的军营里面当兵，或者是在犹太人的工会里面成为他们的，犹太人工会也有自己的武力，成为他们的差役的这些人。施洗约翰对这三种人各自说话，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他所说的话，我想当然有他时代的背景，用在今天可能不太一样，你不应该拿这些话跑去找税捐处的人就骂他们那今天的税捐处的人的那些职员或者是官员并不跟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些税吏并不一样啊，所以你要用在今天可能要去思考施洗约翰讲这些话在那个时代那里头的经义是什么啊？我想对一般人来讲，我们都要向施洗约翰教导的，就是你要很乐意分享你所拥有的。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有这样的品格，是很好的事，而且很重要的事，就是很乐意分享。不会总是分得很清楚，这是我的，那是别人的，我也不去侵占别人的，可是我也不想要别人来碰到我所拥有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并不侵占别人，可是神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神希望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我知道的，有的人觉得我哪里白白得来，就是我能够这样，是我比别人都殷勤、都认真才会得着这些的啊。可是真认识神的人，还是会对于他们自己殷勤、辛劳所取得的一切的事物，看为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你白白得来就应该白白的舍去，这是我们的主亲自说的。刚刚这句话我不太想就这样讲过去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很需要这样的话你有没有真正的有这样的习性，很乐意跟人分享你有没有常常真的觉得你所拥有的一切是可以跟人分享的？这个分享不是用一种施舍的态度给出去的，而是你就觉得 很乐意跟人分享，那是我们神的性情。对另外一些人，施洗约翰告诉他们所说的话，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用在今天，我想那个包括了，如果我们取得什么样的事物，也许是钱财，或者取得什么样的东西，甚至可以包括取得怎么样的权位，你的地位，你的名声，所有这一切，如果你需要用到不合法或者不合理，或者会使别人受亏损，你才有办法得着这些的话，那你就要留意了。因为这是施洗约翰劝勉他们的话，你要留意你是不是会用到，比方不诚实，或者会侵害别人、伤害别人的方式。这个不是只有那些诈骗集团在这样做，我们在一般职场上，我们就有可能有一些作为会有这种味道啊。你要知道，税吏也本来就在他们的职场上表现出这些事的啊。这些我们要留意。施洗约翰对兵丁讲的话，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你不要凭着自己比别人更有力量，也许那个包括你比他们有钱有势，或者比他们聪明，或者更能干有办法，你就欺压别人，你就常常看自己是在他们之上的，他们是比你低一等的人。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留意那个时代那些兵丁，因为他们手中有武器，所以他们是属于这种阶层的人。所以我们要留意，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有权有势、更有力量，也许更有地位、更有办法、更聪明，我们不要因此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我们不要这样。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有谁比我们的神更伟大、有更崇高的位置呢？当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的时候，神马上就同意。可是神所同意的是，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过这个。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可以说我不要给你看荣耀，我要给你看我的恩慈。神也可以说好，我给你看我的荣耀，然后就把神的荣耀彰显给他。神不是这样做的，神同意说好，然后说我要给你看我的恩慈。所以我相信神表现出来的意思就是他认为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也就是他最想拿出来给人看的是他的恩慈，用来代表他比一切都更崇高、更伟大。是用什么来代表呢？不是他能够疾言厉色的给人讲话，用那种欺压别人的态度，不是的，刚好相反，而是恩慈，恩慈。但因为我们都懂这个道理，也都能够顺着这样神的旨意，效法神的样式，有他的性情，看恩慈是一个我们的荣耀，能够彰显我们比别人强，用这样来彰显，成为一个更有恩慈的人。所以你可以说，所有这些施洗约翰讲的话，包含了职场伦理，包含的一般的社会伦理，甚至你可以用在家庭的伦理上，或者我们一般的伦理生活上面。你也可以总括的来说，施洗约翰讲的这些话是要我们学会知足，把更多的专注焦点放在保守自己的内心，走在神的道路中。 这是跟这个世界上流行的或者一般被教导的我们生活的态度很不一样，对不对？他不是叫我们只是在地上争取能够有更多的钱财、更多的权势、更多的地位等等。当然不是说我们都完全不追求这些，而是当你在追求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态度？你会不会需要排挤别人、伤害别人、使别人吃亏，或者你用一种高压的方式辖制别人等等？还是你在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仍然充满了恩慈、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看你要怎么样选择。这是施洗约翰给他们的教导。所以以赛亚在这一段预言施洗约翰的话语里面，后来也被福音书的作者把它用在施洗约翰身上的这一段话，很生动的描述的悔改之道。所以你可以说路加记述的最丰富关于施洗约翰的一个工作，就是传悔改的洗礼。他这里面提到，以赛亚书的话里面提到，你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好像山洼一样，就在那个地方本来是平平的山坡，忽然有一个凹洞啊，就那个凹洞你就很难在那边整顿那个地，要盖一个房子或者要做什么事情，你必须先把那个地填一下，让它平一点，你才能够使那块地有更多的用途。但这个不是在讲你的房地产，是在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好像山洼一样，有一些坑洞，有一些缺失，有一些缺欠？比方有的人心里面没有神的爱，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那些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常常觉得那是一个主所说过最让人哀伤的话，应该这样讲，是主特别觉得哀伤的事情。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们要留心，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心里面是有爱的。你知道有一天讲到有一天我们进天堂，我们进到永恒，进到神的面前，有一首诗歌讲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众人心中具有大爱充满。我常常觉得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一个光景，有一天我们都将要充满了爱。不过那是你要在地上要开始的事情。你留意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有的人确实，有的人是这样，他们一辈子都活在自私里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情，他们从不为别人着想，他们只想到自己啊。就是连在一个家庭里面也会这样啊，他可能自己觉得有啊，我有想到我要做什么，其实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他其实都是为自己做的。所以一旦遇见有一些情况会使他自己要有好像有亏损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甚至从来也没有一个念头想要那样做。我们要自己留意，也许你应该主动的培养对别人的关心，求他人的好处。你有没有经常存在你心里面这样？这个我们自己会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我再讲一遍，你有没有？你留意，你是不是经常会出现在你心里面，想着怎么样让别人得到好处，想着别人怎么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他们。 其实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他应该一天里面每一天的日子，在一天里面一定有好些机会，好些时候会想到这一件事。所以你应该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也许你会做一些事情，你觉得是在为别人，可是如果你其实并没有不时的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关心别人，看看别人有什么需要，想要对别人有一个祝福，想要使别人快乐，那么有可能你并没有这样的爱呀。也许可以这样讲，如果当别人对你有一些批评，你需要跟他们争辩说我哪里没有关心你，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如果你需要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要认真的反省这件事。因为真正会关心别人的人，我认为他应该一天里面有很多的时间都会想到别人，而且想要他们快乐。那最容易最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在我们最亲近的人中间，比方我们的家人。你有没有经常想着要使他快乐？对一个丈夫来讲，也许你应该优先想到你是不是经常想要使你的妻子快乐，对妻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应该经常学习，在英文的世界说它是金科玉律 Golden Rule 的这一段话，登山宝训里面主讲的话，你们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呢？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Golden Rule， 金科玉律，无论何事，你想要人家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这样的人，心中定规会经常有神的大爱充满的，你会成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后面施洗约翰提到要穴平大小三纲，这就跟山洼刚好颠倒了，凸起的地方，本来一个平平坦坦的地方，却忽然凸起一个东西，让你不太方便啊。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不该凸出来的东西啊，有一些东西凸出来确实好事啊。你在有需要的时候，忽然在旁边有一个东西矗立在那里，可能你就从那里可以得到帮助。可是有另外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你凸出来是会带给别人不舒服，或者带给别人一些阻碍的，甚至有的时候会使别人半跌的东西啊。有的人甚至会把那种东西说成说那就是他的个性，而且他还蛮自豪的，比方他觉得他个性很直率。我经常听见有人这样形容他自己，说他就是很直率，其实那个不是直率，那个叫做粗鲁。有些时候真诚诚实坦诚直率并不应该表现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我们最容易有一个突出的东西，而且马上就让旁边的人不舒服，或者遇见阻碍，甚至使人半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脾气。这是最常发生的。我们的脾气遇见一点环境的变化，很快就动怒，旁边的人都觉得说怎么会为这么小的事情就发这个脾气，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事发脾气，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有这样的人，我想你应该会同意吧，你旁边一定遇见过这样的人对吧。不过要留意的就是不要只想到别人， 因为我们如果是自己是这样的人，常常都不太自觉的。我们就要留想一想，分一点心想一想，我自己会不会是这样的人。你知道一个人只要遇见一件东西，马上就脾气就突出来的那样的人，人家就很难跟你交心，你通常不容易有好朋友，不容易有真实的朋友。其实这个会像你给自己关上一个门，使你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圣徒相通的快乐。我们要留意这件事。我常常建议人这样，其实我常常在婚礼上讲这一件事情，特别对男生讲，就是你在还没有遇见使你动怒的事之前就要做的事，也就是一般的时候做的事，就是对自己说，给自己一个条件，一个规范啊，为自己发脾气设定门槛。从一起的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到什么地步我一定不生气。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做把门槛拉高一点，是降低一点，好像是拉高一点。好，你不要对自己说，我不要再一般的发生一些让我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这些的时候就一定要生气，除非事情发生的严重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步我才要生气。你可以应该要自己对自己讲这样的道，给自己这样的规范，因为这种东西有别人规范你，有别人去劝诫你，通常没有什么用处，几乎100%没有用处。你怎么会知道你有这种突出物呢？很简单啊，你身旁的人如果有不时的或者有时候会提到你说你为什么脾气这么大，有什么好生气的等等，那你就要留意，有可能我们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这样学习，那么每一次得胜都好像在血平一点山冈一样。后面施洗约翰说弯曲要改为正直，哇，这个就更不容易察觉的啊，包括旁边的人也不容易察觉的。你发脾气旁边的很快就意识到，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弯弯曲曲的人啊，连旁边的人都不一定容易察觉。你自己要留意，养成诚实的习惯，诚实一定要是要刻意去养成的习惯啊，认真的常常留意我们不太诚实的地方啊。我们有可能不是那种很喜欢说谎的人，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角落，有一些地方我们蛮习惯于不诚实的。这个也是我们要为自己设定的一个界限啊，要求自己要看重诚实，把它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像有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讲，我都讲的，我觉得讲的很生动，很对。他说：“你应该看诚实比后果重要。”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不诚实，常常是因为后果，我们考虑后果，就是如果我这样说会有什么后果，我觉得会好像都觉得对我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就说一个谎。甚至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因为那个为了一个他觉得更美好的后果，他就会说那个谎言叫白色的谎言。可是我觉得 这个说法很好，我们应该看诚实比后果重要。也就是你不是用我怎么说会带来什么结果来决定我要怎么说，而是我本来就应该那样说，说出诚实的话来，不要弯弯曲曲的。另外一个帮助我们操练这个的做法是，一旦我们真的又说了不确实的话，或者说了一个谎，我们就去跟我们说那个谎的对象去承认，去道歉。这个是我们为做错事情道歉哈，最伤面子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做得不对，去跟人家道歉，好像还容易一点。去跟人家说，我刚刚说那个话不是精确的，不是确实的，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承认这个会比较不好意思，嗯。可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会帮助你平常还有下一次就更留意啊，免得又要这样去道歉。举例来讲，我其实尽量避免举太细腻的例子，因为很多例子可能有好几面要考虑，你没有办法用某一种做法就定义他是说谎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举一个例子，你自己可以应用，但是思考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比方像我经常都会有人跟我约，要我去一个服事，或者是去参加一个什么，可是我并不想去。我们非常容易开始想找一个理由让他比较容易接受的。可是其实那是不正确的理由。你看，我们非常有可能在像这样的事上就有点弯曲了啊。我曾经有人约我去一个服事，我并不想去，可是刚好他约的那个时间我有别的事，所以我就跟他说，很抱歉，那一天我有别的事，甚至我会告诉他，让他知道我不是捏造来推脱的，我告诉他是什么事啊，所以我不能去。然后我跟他讲，可是我想我还是应该更坦白告诉你，就是即使没有时间上的冲突，我也没有想去。我曾经有几次因为我这样跟人家讲，对方特别的谢谢我说，没有人像你这样说的。其实我这样说其实对我们自己也很好，因为如果对方因为你说你那个时间不方便，他说那换另外一个时间怎么样啊，你仍然不想去，你就只好就要你编另外一个新的理由，对不对？可是像我那样说就不用，我那样说我知道并不是每一次对方都会称赞你，你也有时候有可能会让对方不愉快或者得罪对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看后果重要还是看诚实重要。建议你一定要操练这些事，直到诚实的这件事成为你的习性，成为你的习惯，甚至成为你的品格。如果你能够这样，包括你一旦不小心又说了不诚实的话，赶快去道歉，去承认，这样逐渐的你会发现你的心好像被拉直了，你不再过那种钻研心机的生活，你也不会经常要花功夫去寻找弯曲之道、拐弯抹角的生活。 如果你尝过这样的生活，你就知道那是多么好的生活方式。试试看。后面提到高低要改为平坦，我把这个用在一件事上，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感，我们的情绪，可能也包括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常常会因着环境，因着旁边的人给我们讲的话，或者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就爆发那种高低的变化，对吧？有的人看那个是正常的，他说你看我们有晴天有雨天，有白天有晚上，所以我们的情绪会这样是正常的。才不是嘞，圣经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提到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以赛亚书里面是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那是天堂的样式，你应该要以那个为标杆。那我们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思维或者情感上的高低变化是可以抹平的。我们的主曾经开口平静风浪，你也可以借着说出神的话来抚平你这种情绪或者思维上的高低变化，去制服你那个悲伤的心、忧虑的心、焦虑，或者有的时候是尖锐批评或者苦读这些东西。你总是望向平静风浪的主，我相信我们望向他的时候心就会平静。主耶稣能够平静风浪，但他做的最伟大的神迹并不是平静外面的风浪，而是平静我们的心。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就做最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救我，或者甚至只要说哦主耶稣啊，这是我教过大家的祷告，对不对？来讲一遍，哦主耶稣啊，你平常的生活不舍得要这样说好吗？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你就说主求你施恩怜悯。而这一切的操练都是在为主预备道路。今天有的基督徒想到为主预备道路，想的都是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传福音给人，期待复兴转化临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等等。其实你知道圣经还有使徒们并不常提到这个，你读使徒书信有哪些地方提到我们应该期待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转化复兴？我觉得你应该不太找得到这种经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传道是要传神的道，对不对？可是其实神的道并没有这些话，我们拥有的几乎只有大使命。可是问题是大使命并没有提到这个，使徒们都拥有大使命，可是他们显然不用那种方式来想大使命，所以因为他们的书信里面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个，他们书信里面多半都是在讲到我们人内心的操练学习，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在主里面。而事实上只有我们的心这样得着建造，才是真正能够转化一个环境、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道路。这也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修直神的道，是指的在我们内心修直的，不是指的政治上、社会上那些事情。所以后面才会有说凡有血气的，这就一个一个的人，对不对？都必看见神的救恩。如果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修直神的道路，那么神的恩典会更丰沛的临到我们，我们会真正的看见神的救恩。而且那不是只指着 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信耶稣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更丰满的看见神的救恩。先知以赛亚讲到这段话的时候跟路加记述的有一点不一样，路加说看见神的救恩，以赛亚说的是神的荣耀将要显现，我想那是类似的意思。而施洗约翰的服事确实是成功的，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时代当基督要来到的时候，当时在神的百姓中间拥有那些预备好心渴慕神寻求神的人数比2000年的整个旧约历史的任何时代都多得多。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一个时代有那么多人是渴慕神的要神的？没有，常常都是很少数人。可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带来的结果其实不是只有他做了，是神整个的包括两月之间他所做的事。然后当基督显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在犹大各地都可以看见许多预备好心的人。所以这个才是神的道路，他做工的道路。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三章15-22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觉得路加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着意的把新约跟旧约连接起来的一卷。在这里他用一句简单的话总括了神所安排整个旧约时代的目的，就是预备好人的心，带出一个渴慕来，一个期望来。这里路加记载的是百姓指望的时候，指望基督来，那个旁边有小点表示原文没有那个字，只是百姓指望的时候。你的圣经如果哪几个字旁边有一点一点的，像三节号一样，这样一点点的表示原文没有，是翻译圣经能加上去的。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带着指望。神安排在旧约时代，从亚伯兰算起到基督来到大概有2000年之久，他任凭世人走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所走的道路，可是他拣选了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赐他们律法的约，给他们恩典的应许，为了要保守一部分的人能够走在寻求神的群体里面，而且让他们因此在他们面对他们的时代的各样的难处各样的冲击底下，他们能够渴望着弥赛亚的来到。其实这个在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事情，只是他们期望的可能不是成为基督或者弥赛亚而已。神的目的是使这个堕落包括道德跟灵性都很混乱的世界有一天能够得着救赎，而恢复伊甸的丰荣，甚至应该是要超过的。 大家盼望基督的来到。问题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百姓，以色列百姓都这样盼望着。我们知道那些在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并不盼望这个。像世上一些有名位的人，福音书记载那些宗教领袖中间有不少人，不是每一位，有一些宗教领袖他们是很敬虔，很渴望基督的来到，也信靠基督的，可是还是有很多宗教界的领袖不是这样，他们并不关心基督的来到，就是关心他们其实是这样的，他们自己设定的基督来到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他们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就已经先设定了弥赛亚来会做什么事，应该要怎么样做事，所以他们总是在挑耶稣的毛病啊。我们这样说，他们的人生是用他们自己设定的 expectation 设定的期望来组成的，其实他们应该做的是用动词，就是经常 expect 着，就是不知道前面神会怎么做，带着这样的期盼，带着这样的渴望。这就是路加在这里讲的话。不过虽然我说我们不要按自己的认知就设定了一个期望，其实神还是给了神的百姓一些线索，一些 clue， 一些征兆，让他们有一些描绘的出来的一些期望，其实是由旧约的先知们描绘的。旧约先知用许多的话来讲到要来的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光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许多的话，最有名的大概是53章那一段讲到救赎的那段话。所以旧约先知他们多次多方用言语或者用象征来论到将要来的基督弥赛亚，然后这些后世的人，这些等候着指望着基督来的人，就有点像去机场接人，那个人他并不熟，可是有他的照片在手中，所以看着照片，看看从这个机门出来的人哪一个符合这个形容，无论他手上拿什么东西，或者穿什么衣服，或者他差不多什么样的年纪，是男是女，甚至他的样貌也有一些照片可以对照着。你知道旧约的先知说的话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神还是给了他们一些线索，让他们可以有 expectation，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盼望着的是什么。不过我们应该留意，先知给的常常应该不是用一张照片能够代表的，因为先知常常给的是 metaphor， 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一些东西，一些比喻，一些符号而已。那个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因此不从外貌，不从外在的举动来分辨，而是要去思想里面的真实的内涵。对基督你就应该这样。当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些百姓就是像这样，比方约翰福音9章提到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过的日子就像乞丐一样，他也大概没有机会受教育，然后他能够懂多少东西吗？可是这个人却在主耶稣医治他以后，他能够用最正确的神学观来回答那些质问他的文士法利赛人。那章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你不熟悉那个故事，你可以去读约翰福音9章。而路加记载那个时代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先知的这些记载，他们手中拿到的神已经给出符号，给出比喻， 给出象征，给出一点线索的东西，他们来对照，他们就觉得这个施洗约翰会不会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注意到的，也许是一些他的名声、他工作的果效、他显出的能力等等。如果他们有基督更完整的形象，大概就不会说那是施洗约翰了。不过至少我想施洗约翰很活出神的样子来，所以他们会误解、猜想他会不会是基督，也是有道理的，而且等于是给施洗约翰一个很大的肯定跟尊重。可是约翰呢，明白地告诉他们，他不是。他很清楚地讲，要来的那一位要做的事比他伟大多了。其中一件事就是他用圣灵与火来施洗，这个对照了施洗约翰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如果神给我们的指示是什么，我们就觉得那个指示最重要的。神给施洗约翰的指示是用水给人施洗，悔改的洗礼，可是他却越过这个说，更重要的是那一位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而我呢，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但愿今天我们传主的道，为主做见证，都要像施洗约翰一样，不要有意无意的凸显我们做了什么事。神显然同意施洗约翰的这种态度，而且还为他加上注解，你也可以说再多加一层在里边，就是在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把施洗约翰关起来的，让希律把他囚禁了。然后在这里路加记载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记了一个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就是他受洗的时候祷告，他从水里上来，他祷告，而且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一个受洗的人都要常常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教会如果有正式的洗礼，都期待受洗的人要早一点来，早一个小时来，有一点时间祷告啊，而且希望那是我们过祷告的生活的开始。所以这一切就是神怎么样预备一切，为了要引介他的儿子，而其中最重要就是悔改的洗礼，目的借着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目的要使我们的心变成纯净，这样神才能够把他的儿子跟救恩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刻画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67首，颂赞诗选167首。